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新年目前的限制将延长到周三之后，塔州取消与墨尔本的旅行限制，南澳洲新州宣布新财年财政预算报告， WHO 将在南非建立技术转让中心。下面我们来了解详细内容。新州昨天上报两例本地传播，五例于隔离酒店内发现新的新增新冠病例，这让目前同绷带集群感染有关联的病例升至11人。七个当地市政府地区的居民在前往任何室内环境时都必须佩戴口罩。但是州长贝瑞吉克连在接受 2GB 电台采访时也指出，目前无需实施更严格的疫情管制。
At this stage, we believe the measures we've put in place are enough.
我们相信当下措施足以应对，但会继续观察。我要向广大社区表示感谢，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大家做得非常棒。我们也明白这其中有疲惫、有焦虑，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不要掉以轻心。新州首席卫生官钱特博士表示，最新确诊的两人目前已接受隔离，他也再次强调遵循医疗建议的重要性。
Please check and remember what you did and your times.
请大家努力回忆是否去过某感染暴露地点，并在当时做了什么。如果你刚好在上述时间范围内去过那些地方，你就被归类为近距离接触者，请立即接受病毒检测，自我隔离。刚确诊的两名患者中，一位是来自北悉尼北区的50多岁的女性，她是已知病例的近距离接触者，目前正在隔离。另一位是一名30多岁的男性，情况与前者相同。卫生当局表示，悉尼东部日益严重的冠状病毒爆发正处于关键阶段。该州首席卫生官凯利博士说，考虑到 Delta 的变种病毒传染性极强，短暂快速的传播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州州长贝瑞吉克连表示，目前不需要封锁，但是悉尼目前的限制将延长到周三之后，即从周四凌晨开始。
And I just want to foreshadow that it's likely that beyond.
我只是想预示，在周三午夜之后，我们可能会继续保持现有的规定。我们已经说过，现有的规定将一直保留到周三晚上或者周四凌晨。但考虑到我们不希望在我们的城市和州范围内更广泛的实施进一步的限制，所以现有的限制可能会要求人们继续现有的一些规定。新州卫生部发布了新的公共卫生警报，并敦促人们尽可能的待在家里。维州昨天上报一例本地新增病例，此人为一名已在隔离患者的首要近距离接触者。维州疫情响应指挥官杰伦·魏玛表示，尽管疫情管制有所放松，但是公共地点的二维码扫描量却有所增加。自莫里森总理从海外旅行归来以来，国家内阁于6月21号周一首次开会。莫里森总理在隔离期间通过的 Lodge 视频链接召开紧急会议。此前澳大利亚380万剂疫苗导致两人死亡，出于对极其罕见的凝血事件的担忧，决定将阿斯利康疫苗注射限制在60岁以上人群。州和领地领导人正争先恐后地确保辉瑞疫苗的剂量，以保满足需求。维多利亚州代理州长詹姆斯·梅利诺说，他正在要求联邦政府加强并提供更多疫苗。这是一种紧迫感。联邦政府承认这确实是一场比赛，我希望看到供应的确认和供应增加。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看到一种紧迫感。这是一场比赛，一场在我们全国范围内落后的比赛。我们欢迎约翰·弗里文将军的任命，我们需要有人来解决堪培拉的烂摊子。对澳大利亚 COVID-19 疫苗推出计划的所有方面的审查将在数周内完成，这是国家 COVID 疫苗工作组的协调员约翰弗里文中将所说的，他告诉参议院委员会，他正在寻找新的战略机会来加速该计划。
The Pfizer at the moment, we are still in a resource-constrained environment where we need.
辉瑞目前仍处于资源受限的环境中，我们需要谨慎管理。但是根据目前的预测，我们期待在8月到9月和10月期间提高辉瑞的可用性。所以，随着我们进入第三四季度，我们认为辉瑞将更能够自由流动，并且更自由的分配。现在，我们必须根据我们已经获得的优先级来管理我们获得的资源。 联邦卫生部秘书墨菲表示，需要对该计划进行修订，以确保在今年下半年顺利推出。州和领地领导人表达了对供需的担忧。 从维多利亚州到新西兰的免检疫旅行将于周二晚上6月22号晚上11点59分恢复。 自5月27号以来，这两个地点之间的旅行泡沫通道一直处于暂停状态，旅客现在将不需要进行出发前测试。在3个多星期前关闭边境之后，塔斯马尼亚州取消了与墨尔本的冠状病毒旅行限制。 新州财长多米尼克·佩洛特公布新财年财政预算报告。 该报告虽然统计了79亿元的财政赤字， 但这一数字比之前预期的要低近50%。 报告显示，得益于州政府颇具成效的疫情管控和经济刺激措施，新州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持续恢复， 预计商品及服务税GST、 印花税和工资税也将因此上调。 报告还预测，新州政府将在2024到25财年实现5亿元预算盈余。 澳洲政府也将于今天公布新财年财政预算报告，医疗、教育、公路和铁路领域将是这份预算的大赢家。澳洲财政部长罗伯·卢卡斯表示，这份预算将着眼于疫情中恢复经济，也是明年3月州大选前向选民所做的施政承诺。 联邦国家党举行党内改选投票，前领导人巴纳比·乔伊斯重夺党魁宝座。此次党内改选是由昆州参议员马特·卡纳万发起。而就在举行投票的几个小时前， 乔伊斯还在7号台早间节目Sunrise接受采访时 对挑战党魁一事轻描淡写。 因与前雇员发生婚外情并涉嫌某性骚扰指控， 乔伊斯于2018年2月辞去了国家党领导人和联邦副总理的职务。 联邦工党领导人阿尔巴尼斯将此次党魁改选仪式称之为联盟党的自我放纵。
This government had just two jobs this year.
本届政府今年就只有2件事要去做，实施疫苗全国接种计划，恢复全国疫情隔离系统中存在问题。而如今他们对疫苗计划不管不顾，却在彼此针锋相对。国家党前领导人迈克尔·麦考马克是一个正派得体的人，而此次乔伊斯重新上台也标志着本届政府在执政8年期间更换了6对总理和副总理的搭档组合。 澳大利亚最大的难民安置机构之一安置服务国际表示，由于国际边境关闭，接收难民人数减少，该机构正在遭受人员和资金的大幅削减。现在有警告称，当难民再次被允许进入澳大利亚时，支持他们的能力将不够。 安置服务国际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非营利性人道主义安置组织，其大部分资金来自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合同的支付取决于稳定的难民接收量。但是随着难民接收工作的暂停，该机构首席执行官维奥莱特·鲁梅里奥蒂斯说，该机构的人道主义安置团队工作人员面临压力。 这是破坏性的，我们现在正着手进行裁员。当这个过程在未来几个月内完成时，我们就只剩下1/3的能力。我们有合同，例如难民安置计划是收费服务，如果客户不来，你就收不到任何费用。 昆州一支警犬在追踪一名逃犯时被汽车撞倒后死亡，目前这名被定罪的杀人犯仍在逃。车祸之后， 这只名为 Rambo 的警犬被送去了附近的兽医处救治，可惜最终未能救活。与此同时 ABC 报道，这名被定罪的杀人犯 Alan James Lace 仍在逃，他于上周六在 Bruce Highway 上被警方拦截之后便逃进了灌木丛，警方认为他可能正藏匿在 Maryborough 地区，警方警告说此人很危险，可能携带有武器。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普通话新闻。下面我们来关注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宣布将在南非建立一个技术转让中心，生产莫德纳 COVID-19 疫苗，目标是在9到12个月内开始生产。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他希望这能促进整个非洲大陆获得疫苗的机会。过去一周，非洲大陆的病例和死亡人数增加了近40%。COVID-19 大流行表明，依赖少数公司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是有限且危险的。世卫组织正在通过制定技术转让标准、评估应用程序、制定标准和提供持续支持来促进这一努力和培训。该财团涉及一家名为 African Biologics and Vaccines 的公司，该公司将作为生产莫德纳疫苗和为制造商 BioNTech 提供培训的中心。伊朗当选总统伊布拉辛·拉伊西表示，他不会会见美国总统拜登，也不会就德黑兰的弹道导弹计划及其对地区民兵的支持进行谈判，但是拉伊西支持继续与世界大国进行谈判，以重启2015年的伊核协议。拉伊西在当选后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向媒体发表了讲话。美国有义务解除对伊朗的所有压制性制裁，正如本届政府以及未来政府所强调的那样，取消制裁及其核查将是我们外交政策的核心。地区问题或导弹计划是不可谈判的。当被问及他是否参与了1988年针对约5000人的大规模处决时，拉伊西则将自己描述为人权的捍卫者。因上个月一架客机被迫转往明斯克，美国、欧盟、英国和加拿大联手对白俄罗斯的高级官员实施制裁，被制裁名单中包括62名白俄罗斯个人和5个实体，其中许多人是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亲密伙伴。在卢森堡的一次会议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说，各国外长还准备了一系列经济惩罚措施。
We have also endorsed options for targeted.
我们还批准了有针对性的经济制裁方案。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在欧盟理事会的指导下迅速通过这些措施。白宫新闻秘书詹·普萨基称，拜登政府正在履行其承诺，追究卢卡申科政权的责任。
Last month, we said we would develop a list.
上个月我们说将制定一份针对卢卡申科政权主要成员的目标行动清单。这些成员与正在进行的侵犯人权和腐败、2020年选举造假以及强行转移瑞安航空航班有关。我们正在表明对卢卡申科政权活动的深切和共同关注。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计划增加科学基金，以利用研究和技术努力使英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英国政府希望到2025年每年投资约220亿英镑，并鼓励私营机构也为科学支出做出贡献。约翰逊说，国家可以从疫苗的推广和牛津阿斯利康疫苗的开发中得到启发。
We've shown through the vaccine rollout that we can be absolute pioneers.
通过推广疫苗显示出我们可以成为绝对的先锋，我们可以改进科技，可以通过对科学的突破来改变经济，我们可以为人类的幸福和潜力带来不可估量的价值。 举重运动员劳雷尔·哈伯德将代表新西兰参与东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并成为参赛资格要求修改之后首位公开跨性别身份的参奥运动员。新西兰奥组委在一份声明中确认了五名参赛选手，包括将参加女子87公斤级别比赛的哈伯德。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澳元的汇率和天气情况。国际货币市场上，一澳元兑换 0.719 美元、 1.083 新西兰元、 4.99 元人民币、 5.629 港币、 22.031 新台币。下面是天气情况。悉尼阵雨，最高温度18度。墨尔本晴，最高温度16度。布里斯班晴，最高温度22度。堪培拉多云，最高温度14度。阿德莱德有雨，最高温度17度。珀斯多云，最高温度15度。达尔文晴，最高温度31度。霍巴特晴，最高温度13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